主耶稣，我们感谢你，奉耶稣的名来到你面前，赐下智慧启示的灵，祝福我们听到的每一位家人，来领受智慧启示的灵，打开我们属灵的眼界，让我们从灵里来领受，从天上来的启示，主啊，因为你的道也是启示的道，求你来开启我们，让我们得到圣灵的开启，将你话语的亮光向我们开启。借着你的话语，你来教导我们，让我们认识到如何来认识，如何来找到你在创世以前为我们预备的命定，教导我们如何在环境中来分辨你向我们所发出的信号，如何来识破，来看透环境背后所运作的。阿爸父，让我们也认识到神你使万事互相效力，不要使我们爱神的人得益处。所以我们求你，当我们经历一个环境的时候，让我们知道我们为什么要经历这个环境，让我们知道神你的心意对这个环境是如何的，你的话语向我们是怎样说的，让我们在环境中来找到神要向我们所表达的信号，苏醒我们的灵魂，主啊，让我们的心窍习练的通达，能够分辨神的旨意。哦，神啊，不要让我们像那愚拙的人，让我们知道父的心意为何，我愿意行在神你的旨意中。求你来祝福我们，求你来开启我们，赐下恩高的教导，你的荣耀遮蔽我们。谢谢你，我们将荣耀都归给你。阿爸父，向我们说话，向我们说话，因为你是说话的神。仆人静听，聆听你的教导，聆听你的启示，奉耶稣基督的名，阿门。哈利路亚，哈利路亚。赞美你，耶稣。主啊，我们感谢你，哈利路亚。好，感谢神的恩典，我们继续来分享如何认识你的命定。我们讲到了环境上的印证，神为着要使我们能以明白前方的道路，常常会安排一个环境临到我们，神要透过环境来引导我们，所以我们要学习神在环境中的引导。当你学会了如何分辨神在环境中的引导的时候，那么你的天路历程就会变得轻省得力，也会少走许多弯路。我们来看罗马书8:28，我们晓得万事都互相效力，叫爱神的人得益处，就是按他旨意被召的人。万事万物不会自动来为我们效力，是神在万事万物背后来推动万事万物来为我们效力。所以当我们遇到一个环境的时候，我们要来祷告，求主开启我们的眼光，能看到环境背后的主，我看到推动环境的那双手。当我们能看到推动那双环境的手的时候，我们的心就会被激励，我们的心就会平静安稳，因为我们知道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要叫我们这些爱神的人得益处。哈利路亚。所以神常常借着他所安排的环境向神的儿女来传递信号。关键的问题呢，是我们如何来操练学会分辨这些信号。那么这就是一个问题，为什么神常常要透过环境来向我们说话呢？因为人都是有惰性的，无论多么属灵的人，他都会有安逸的时候。 那个时候往往就是神要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的时候，如同雅各。我们知道雅各他刚经历了在我们知道雅各刚经历了在那个渡口和神摔跤的事情，然后神给他起名叫以色列，他开始进入了命定，从此不再叫雅各，而是叫以色列。所以在亚伯渡口，雅各刚刚经历了一个属灵的高峰，得到一个新名，名字的改变说明他开始进入神给他的命定，也意味着他已经步入正轨，来到了一个人生的属灵高峰。尽管如此，神要对他说话还是需要透过环境来对他说话，因为神知道人是有惰性的，往往神向我们说话我们很难去聆听，我们也没有一个受教的心，直到神兴起环境迫使我们能够学习降服，学习聆听神的声音。在创世纪34章，我们看到神兴起了什么样的环境使雅各来领受神的说话呢？34章我们可以作为课下作业，你可以自己回去阅读。我们知道在这里个在这个背景里面，雅各的女儿出了事情，他的儿子也杀了人，闯了祸。在这个故事背景里，我就不一一细讲了。我相信我们家人都读过这个故事。创世纪35章第一节，我们来看创世纪35章第一节。神对雅各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那一位。这是神对雅各的呼召，要让他去到伯特利。但是我们看到雅各他经历了一个属灵的高峰，他就来到了世界，他想要安居在世界，所以神就兴起了环境，让他经历了创世纪34章的环境。在那样一种环境，当地的人要起来追杀他们，因为他的儿子杀了那地的人，因着他女儿所遭遇的事情。所以在那样的一种环境中，神开始向雅各说话了。神说，你要起来，要回到伯特利去。神知道雅各在属灵上已经安逸了，因为人往往是在经历属灵高峰的时候，他就进入到安逸里面，就是人的惰性。所以我们要胜过这个惰性，往往想要胜过这个惰性，我们就需要神所兴起的环境。所以神兴起环境来帮助雅各继续往前走，看似好像是一个灾难，是一个逼迫，但实则是神借此来使雅各能够进入命定。因为神的旨意并非让他停留在世界，神的旨意是让他回到伯特利。神在这里向雅各说的话是什么意思呢？神说，你要上伯特利去。我们知道在前面的篇章里面，我们读到了雅各多年以前曾经逃避他哥哥以扫的追杀，来到了伯特利。在 伯特利那天晚上他在那住宿的时候，他在梦里看到了天梯，就许愿说，神若与我同在，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创世纪28:20-22所记载，28:20-22，在我所行的路上保佑我，又给我食物吃，衣服穿，使我平平安安地回到我父亲的家，我就必以耶和华为我的神，我所立为柱子的石头也必做神的殿，凡你所赐给我的，我必将十分之一献给你。所以神在这里向雅各说什么话呢？神是在提醒雅各，你曾经在伯特利向我许过愿，然而你今天兴盛发达了，就在世界安居了，却忘记了你向我所许的愿。按照你许的愿，你是要回到伯特利，回到迦南地，回到你父亲的居所，然而你现在呢，却是在世界安居。所以神透过这个环境开始向雅各说话了。我们发现雅各这个人呢，他在起初的时候确实诡诈也聪明，但是是属血气的聪明。他虽然向神许愿求神来保护他，神也确实保护他，但你发现他往东方去的时候，一路上都是靠自己的血气，靠自己的聪明，靠自己的种种手段。当然他是为了求自保，但是你知道他曾经向神许过愿，神是一个信实的神，神也一路保护他，但是你发现他还是一直在靠自己。我们何尝也不像也不是如此吗？我们也是非常像雅各的。所以雅各的见证特别的适合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去反复的去思想，因为雅各就是我们。我们常常一面祷告交托神，一面也是忙得不可开交的来依靠自己属血气的膀臂，依靠人际关系，依靠各样的聪明智慧总之我们就觉得好像多一重保险一样。所以我们认识到我们的老我都是诡诈的，如同雅各一般诡诈。而我们看到雅各诡诈，神给他预备的拉班更为诡诈。你要认识到神的法则就是这样，当你诡诈的时候，神会预备更加诡诈的人来遇见你。在你的人际关系中，你会遇到更多的与你同类的人，因为铁磨铁磨出刃来。在撒母耳下22:26-27，也是我们值得学习的一个经文，因为这个经文呢启示了我们神的法则。撒下22:26-27，慈爱的人你以慈爱待他，完全的人你以完全待他，清洁的人你以清洁待他，歪僻的人你以弯曲待他。所以当我们弯曲的时候，神也以弯曲待我们，当我们清洁，神也以清洁待我们。你是一个清洁的人，神让你周遭遇到的人也都是清洁的你是一个简单的人，神让你遇到的也往往会是简单的人。你是一个爱奉献的人，那么你所接触的人也会多是爱奉献的人。所以神呢是以完全以你是如何做的他来回应你。所以当雅各诡诈的时候，神给他预备了拉班这个人比雅各诡诈的多。这也提醒我们，如果你违反了神的呼召的时候，往往会在苛刻残酷的人手下受苦，这样才能够铁磨铁磨出刃来。所以如果你的生活非常的怎么讲，就是悲惨，或者是多挫折多挫败，或者是很痛苦，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反省一下，我们是否违反了神的呼召。所以神给我们预备，神让我们遇见的都是这样的一些苛刻的人，我们得不着神的恩宠。因为环境是神向你说话的一个明证，当你遭遇这个环境一定是有原因的，神在这个环境下向你说什么呢？雅各受了20年的剥削，神 把他从拉班手里拯救出来。雅各承认这是神的眷顾，可是雅各却把他从前向神所许愿的事儿忘记了。他想在世界安居，并且没有离开回到迦南的意思。所以你看到人就是这样，人得到神的恩典就会忘本，神一祝福呢，他马上就安逸下来，忘记了神给他的呼召。我每个人都是这样，所以神需要借着环境向我们说话。这是为什么神需要透过环境来引导神的儿女，因为每一个人都有这样的惰性。我们只是听到神向我们说话是不够的，有的时候神兴起环境，我们才能够听得进去。所以环境的印证是非常明显而且是非常有力的。你看神借着环境开始向雅各说话，让他在世界安居不下去。你不是想要在世界安居吗？那么神兴起环境让当地的人开始追杀他，使他在那地根本就住不下去。他是不敢闯祸，可是他的儿子们闯祸了。所以在这样的环境里，雅各遭遇了神的击打，这个时候他才能够开始聆听神的话语。我们也是如此，有的时候神一而再再而三的想要提醒我们一件事情，我们就是不想听，我们觉得挺好的，我们觉得我们住的过得很安逸，我们陷在了一个惰性里。这个时候就是神要兴起环境向我们说话的时候。所以亲爱的家人，你一定要谨慎，不要认为我有属灵的经历了，我已经成熟了，在属灵上我已经不是小孩子了，我只需要跟随里面的引导就够了，我只需要听到先知预言就够了，还远远不够。许多时候神还得借着环境来向你说话，你所遭遇的事儿，你所经历的环境都不是突然无意义的。如同雅各刚刚达到一个属灵的高峰，他就想要在世界安居乐业，然而直到神兴起一个环境来对雅各说话，雅各才听得进去。人总是如此，越是在灵城道路的高处，越是危险的时候，就好像是高处不胜寒。然而我们仍然需要努力的攀临属灵的高峰，神会在环境中赐下恩典来提醒来保守我们。哈利路亚。雅各也是如此，直到他的女儿出了事儿，直到他的儿子杀了人，使雅各再也不能够在那地安居了。雅各遭遇了这样的环境，神就开始向雅各说话了。神说，起来上伯特利去，住在那里，要在那里筑一座坛给神，就是你逃避你哥哥以扫的时候向你显现的那位。雅各那时所遇见的环境，就是预备好让神向他传递这些话语，传递这些指示。如果不是经历这个环境，神向他说这些话他也不会听的。我相信在此之前神已经启示他了，只是他听不进去的。我们人都是如此，我们常常是被神打疼了以后才肯听话。我们中间有多少人是撞破南墙头破血流才肯回头的，估计大多数都是这样。雅各也是如此，他以为他什么都得着了，他可以在这里安静舒服的过日子了，但神兴起环境逼得他不得不走。神的意思是，当初你向我要的我都还给了，我都给了你，那么你也应当还你当初所许的愿。神兴起了这样的环境，神借着这个环境向雅各说话了，于是雅各开始听从神的呼召，继续走前方的道路，进入了神给他的下个阶段的呼召，就是回到迦南地。哈利路亚。作为天然人，我们肉体的想法总是想在世界安安逸逸地住下去，但是神要兴起环境来，叫你不能够在世界，在这寄居之地，在这个世界上，或者是在你自己的所认为美好的 生活安逸的地方，苟且偷生。神不要让你在你人生的世界停留下去。而我们人总是想要在我们人生的世界长期居住，我们需要祷告圣灵来开启我们，究竟我们今天是住在世界还是住在迦南，或是还在旷野的路上。无论如何，我们需要履行当初我们对神的那个奉献的心愿。我们每一个基督徒在重生得救的时候都把自己献给了神，那叫决志祷告。我相信我们中间都做了这个祷告：主啊，我接受你做我的救主和人生的主，做我的人生的主宰。这就是一个奉献的祷告。所以起初的时候我们很火热的爱神，但慢慢的我们经历了旷野，进入了世界，我们在那里安居乐业了，我们忘记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忘记了我们起初向神奉献的那个心志，我们开始与世俗同流合污，我们开始苟且偷生，我们忘记了我们对神奉献的心愿。所以神需要心理环境让我们再一次觉醒，使心腹觉醒，使我们能回到伯特利，回到与神同行的生活，回到起初火热的爱里。神总会心理环境使你来找到起初火热的爱心，如同启示录第二章第四节到第五节，这是神的心意。我们来读启示录二章四到五节。然而有一件事我要责备你，就是你把起初的爱心离弃了。所以应当回想你是从哪里堕落的，并要悔改，行起初所行的事。你若不悔改，我就临到你那里，把你的灯台从原处挪去。所以你看到我们常常会忘记起初的爱心，然而神却永远不会忘记。所以神兴起环境的目的往往是让我们找回起初的爱，打断我们安逸的生活，让我们无法在世界安居乐业。因为世界不是你的家，你的家是在伯特利，是在迦南地，是在天堂。愿神来开启我们，究竟我们现在处于人生的哪个领域？你是在世界居住呢，还是你的心是向往迦南的？有的人已经被这个世界迷惑的足够深，以至于忘记回家的路了。愿神来怜悯我们，让我们看到时候近了，我们更加需要来常常来警醒，来祷告求问神，究竟我的心在哪里？耶稣说你的心在哪里，你的财宝就在哪里。你的心在世界，那么你不可能被提的，你一定会被这个世界所抓住，无法被提。我们需要心腹的大觉醒，认识到我们的家不是在世界，我们需要起来回到伯特利，我们要开始过与神同行的生活，我们要成为以诺，我们要回到起初的爱心。另外，神兴起环境也是为了试验我们对神的爱是否纯洁如一，还是虚情假意。因此往往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我们就会开始经历神试验的时期。再说一遍，常常是当我们把自己奉献给主以后，我们就会经历神试验的时期，试验的时期。而且这些试验常常会叫我们很为难，以至于我们在心里怨天尤人，开始疑惑神，甚至怀疑他对我们的爱。然而属灵的实际是，你真需要这样的环境，因为这样的环境是为着你而有的，这样的环境是与你有益的。神把我们放在各式各样的环境里，为了验证我们里面爱主的动机如何，也帮助我们能够认识究竟我自己心里所藏的是什么。 人只有被试验，他才知道自己究竟是爱主有多深。透过我们如何来回应这些环境，透过我们在这些环境中的表现，可以查验出我们是否真正的属于神，是否是吃饼得饱，还是嘴巴，甚至是嘴巴亲近神，心却远离神，还是我们真的是单单爱主的，我们的心是否纯洁如一。在各样的环境中，我们就会被试验出来。哈利路亚。所以神透过环境要向我们说话。诗篇66篇第10节到第14节。诗篇66篇第10节到第14节。神呐，你曾试验我们，熬炼我们，如熬炼银子一样。你使我们进入网络，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的。你看这个经文是真实的一个写照，是雅各的写照，也是你的写照。诗人说到，神啊，你曾试验我，如同熬炼银子一样。银子也是反复的被炉火来熬炼，是渣子在熬炼中被过滤出来，渣子被浮出来，使银子能够最终沉淀。所以神试验我们，透过环境使我们爱主的动机变得纯粹，不再是掺杂了各样的吃饼得饱啊，或者只是为了求祝福，甚至是一种拜偶像的心态，这样的动机神将它都给剔除出去。透过试验环境的考验，你使我们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们的身上。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所以我说，神使万事互相效力，我要叫你得益处。这是新约罗马书八章的教导。无论旧约新约，我们都可以看到神他掌管着环境，他允许这个环境临到你是为着你的益处。所以我们千万不要在环境中怨天尤人，而是求问神，主啊，你透过这个环境究竟你想告诉我什么，我愿意聆听。我们如同撒母耳一样向主说，主啊，仆人在此，仆人静听。我们需要求主向我们说话，在这个环境里，主啊，你要想要告诉我什么。我们不要在环境中一下变得好像成瞎眼的，在午夜中摸索一样，像没头苍蝇一样，那你就已经失败了。每一个环境神都在向你说话，所以当你学会操练，从每一个环境中来寻求神的引导，那么你就会开始踏入光明的天路历程。因为每一个环境神都向你说话。很多基督徒之所以对神的事情蒙昧无知，是因为他们错过了神一次又一次在环境中向他说的话。神在环境中向我们说的话最多。你使人坐车压我们的头，我们经过水火。那么我们经历了这些人际关系的冲突，我们经历了这些人际关系的压榨，我们经历了虐待我们的人的这些岁月，究竟神向我们想表达什么呢？诗人他领受了神的一个信号，说你却使我们到丰富之地。原来神透过这些环境的压榨是要让我们进入丰富之地。环境的压榨不是为了摧毁你，环境的压榨也不是为了打垮你，而是为了让你进入丰富之地。哈利路亚。当然这是宏观上的说法，在每一个环境中也有 神的Rhema 的说话语，每一个环境神向你所要表达的话语都是不一样，但总体上都是为了成全你，总体上都是为了让你进入丰富之地。所以你在环境中不要像瞎眼的人，而是要求问神在这个环境中向你说的话。常常我在经历一些挫折，一些非常困难的环境的时候，我就会求问神，主啊，究竟你在这个环境里向我表达什么？我愿意被调整，我愿意接受你的调整，主啊，我愿意悔改，如果走错了你告诉我，我愿意接受调整，而圣灵又会开始开启我，我就马上调整，很多时候环境就离开了。有的时候没有离开，就是让我被造就的，我就只好就继续接受熬炼就好了。但是我的心不一样啊，因为我认识了神在环境背后的手，我的心平静安稳，我知道神在掌管着环境，所以我存着感恩的心，我存着信靠的心，我继续喜乐的在这个环境的熬炼中降服，继续前行。哈利路亚，心中没有迷茫，心中没有慌乱，心中没有心结，那么这个人就是强大的，他的心灵是强大的，魔鬼很难够胜过的。魔鬼胜过我们是透过胜过我们的思想，当你的思想被魔鬼胜过的时候，你就已经失败了。所以当你能够明白神在环境中向你说的话语，你就是得胜的，因为你知道你在经历什么。再艰难的事情也会变得容易了，因为你知道你在经历什么。哈利路亚。所以诗人也领受了这样环境的印证，他说，主啊，虽然你使我进入网罗，把重担放在我身上，也使人坐车压过我的头，我经历了许多水火，但是感谢你让我进入丰富之地，感谢你使我今天的生命透过种种的破碎成为万人的祝福，使我成为进入到一个丰富之地，使我的脚站在宽阔不下的之地。神的心意是为要祝福我，神的心意是为要赐福于我。哈利路亚，这就是神在环境中向你说的话。所以这个诗人呢，他就继续说，我要用燔祭进你的殿，向你还我的愿，就是在极难时我嘴唇所发的，口中所许。所以他进一步领受到，哦，主啊，我需要还愿，如同雅各领受到，我有祸了，我经历了这个环境，我才想起来我曾经向神许过愿，可是我今天安居在世间，我把这一切都忘记在九霄云外了。所以雅各开始还愿，起来往伯特利去了。这个诗人呢，他经历了水火，他也开始知道了，主啊，我向你曾经许过愿。我们中间很多家人都向神许过愿，不仅是许过奉献的愿，出信时候许的愿，还有的时候你经历了极难，你向神也许过愿，那是比较隐私的，比较私人的愿，但是你却忘记了，但神却不会忘记。所以如果你有这样的愿没还，你一定要开始起来还愿。神最不喜欢的就是许愿不还的人，因为那叫不信实。神是信实的神，神不能生出不信实的儿女，所以千万记住，不要不信实。唯有透过这样种种的试炼考试，我们才能被主验证。可以说整个环境就是神给你的考卷，神不可能不在环境中向你说话。所以我们要想想看，在我们的环境里有没有神的声音呼召我们回到我们起初的爱心里，回到我们的伯特利，回到我们的迦南地。你如果已经来到了一个属灵的高峰，你所需要的都有了，日子也过得平静安稳，日子也过得心满意足，甚至你想安心长久居住下去，你想就此安逸下去，那么你就要思想一下神的心意如何，神会允许你如此吗？哎，我常常对我们家人说，你可以软弱，但不能长期软弱，你可以安逸，但也不能长期安逸，否则你会开始经历神在环境中的说话，那就是往往都是被往往就是开始经历一些挑战了。所以你要认识到一点， 灵城道路，天路历程是永无止境的，我们必须不断的上升，不断的经历一个得胜又一个得胜，不断的经历荣上加荣，力上加力，直到我们见主的日子。我们要永远保持一颗饥渴的心，这才是成长的秘诀。所以如果你在某一站上歇息太久了，你觉得你已经可以了，你觉得你可以享受安逸了，那么环境势必会兴起打击你，让你清醒过来。目的只有一个，为了让你继续上路，为了让你回到起初的爱心，为了让你找回家的路。那么我们很简单，只要继续上路前行就好了，不要遇到环境还怨天尤人的，不知道神是爱你，反而怀疑神的爱，那你就是极大的被仇敌蒙蔽了。神的意思是说，透过这个环境你要继续上路前行了，不要在世间安居下去了，这不是你的家。哈利路亚。所以我们要为着神在环境中的击打，我们要感谢神，每一次打击都是真利益。哈利路亚。没有人不需要被神击打的，人都是有惰性的，在属灵的人都是一样的。圣经中的哪个伟人没有被神击打过？没有。因为人就是这样，必须得经历环境的击打，经历神在环境中的印证和说话，我们才能够乖乖的上路，持续的上路，持续的前行。很多的家人都是需要神借着环境来逼迫他回到伯特利，回到起初对神的那份爱，回到起初的爱心里。那么神就会安排这样一个环境，再一次击打你，让你开始觉醒，让你开始认识到神的心意。所以每一个环境一定有神的话要说，神是说话的神，神所安排的环境从来都不是让我们只是受影响罢了，神所安排的环境从来不会没有话语，不可能的。神在环境中一定预备了话语要向我们说的，因为神要透过环境来引领我们。我们要做的就是很简单的来信靠神，来求问他，主啊，在这个环境里你要向我说什么，我愿意悔改，仆人静听，顺服神的引导，回到伯特利去。往往都是这样。试想连雅各这样一个属灵的人，神还得透过环境来击打他，以至于才能把要说的话说给他听，否则他就听不进去。所以你千万不要认为你已经很属灵了，甚至不要认为我觉得我有神的引导，我心里喜乐平安，我就可以在此安居乐业了，我就可以停留在世界。有的时候你知道，因为你的良心已经麻木了，圣灵都感动不了你，所以你所感受到喜乐平安也是假的，不过是自欺欺人了。因为你的良心早已麻木，当你常常消灭圣灵的感动，你的良心就会麻木，你就很难领受神的信号了。所以我们一定要警醒，因此我们需要学习神的话语。当你听了这个道，你就会知道听到是非常造就你的。当你领受了神的话语，你就知道，起码你知道大方向如何。当你知道大方向如何，基本上你也不会跑偏了。总而言之，环境中总会有神要向你说的话，向你传达的信号。你要做的就是学会在每一个环境中操练，来分辨，来洞察，来求问神的心意，好帮助你回到伯特利，回到起初奉献的心智，回到起初对神的那份爱里。哈利路亚，能够走跑完这个天路历程。赞美主。我们看到初代教会也是如此，直到神兴起环境迫使门徒们去到列邦列国，因为耶路撒冷待不下去了，耶路撒冷充满了逼迫，他们只好离开耶路撒冷。我们知道初代教会他们非常的复兴，各样的属灵恩赐都有， 五大职分，成全教会。照着他们的想法，就是我们在耶路撒冷安安逸逸的住下去就好了，早就忘记了耶稣升天以前对他们所颁布的大使命，要让他们把福音传遍万邦。人就是这样，无论你多么属灵，安逸能够使你的属灵灭亡，安逸能够使你的属灵灭亡。安逸是我们最大的仇敌，如果没有神环境的引导和逼迫，我们很难胜过安逸的。所以感谢神的恩典，他借着环境使我们一下子被打醒，我们从安逸中醒过来，如梦方醒。倘若不是初代教会经历了神环境的逼迫，他们也不会把福音传给万国了，可能今天福音就局限在犹太人中间。我们这些外邦人连得救的指望都没有了。阿利路亚。试想保罗如果没有经历神在环境上的逼迫，那么可能他也不会成为一个最伟大的使徒，他也不会把福音传遍万邦。因为照着保罗的心智，是我只想拯救犹太人，我为了我的骨肉之亲，我愿意命都不要了。保罗非常爱犹太人，但神却远远地把他拆到外邦去。神怎么做的呢？神借着各样的逼迫保罗，只要你发现他只要一回到耶路撒冷，马上犹太人就像疯了一样的要置他于死地，以至于他就不能够在耶路撒冷停留。然而他还总是想回到耶路撒冷，但只要他回来就好像是捅了马蜂窝，他就一天都待不下去，所以他就只能远远地去到外邦去传福音。哈利路亚。然而保罗成了将福音传给万国的人，最伟大的使徒，但若没有神在环境中的引导，保罗也不会成为最伟大的使徒，他也很难完成神给他的天上来的意象和呼召。所以属灵如保罗也需要神在环境中的引导，我们更需要。扫罗王，旧约中的扫罗王，如果没有神在环境中的印证，恐怕也就驻足不前，永远是一个碌碌无为的小人物罢了，无法成就君王的呼召。我们来看扫罗的这个见证，旧约的扫罗的见证。不管先不说他的结局如何，总而言之他也算是进入了君王的呼召，只是后来他无法胜任这个呼召。但是他能够进入这个呼召是怎样进入的，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我们看到在扫罗的见证里面特别有神环境的引导，我们来看撒母耳记上十章一到十六节。撒母耳上十章一到十六节，撒母耳记上十章一到十六节。撒母耳拿瓶膏油倒在扫罗的头上，与他亲嘴说，这不是耶和华膏你做他产业的君吗？你今日与我离别之后，在便雅悯境内的谢撒靠近拉杰的坟墓，要遇见两个人，他们必对你说，你去找的那几头驴已经找着了，现在你父亲不为驴挂心，反为你担忧，说我为儿子怎么才好呢？你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必遇见三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带着三只羊羔，一个带着三个饼，一个带着一皮带酒，他们必问你安，给你两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此后你到神的山，在那里有非利士人的防兵，你到了城的时候，必遇见一班先知从丘坛下来，前面有鼓瑟的、击鼓的、吹笛的、弹琴的，他们都受感说话，耶和华的灵必大大感动你，你就与他们一同受感说话，你要变为新人，这兆头临到你，你就可以趁时而作，因为神与你同在。你当在我以先下到吉甲，我也必下到那里献燔祭和平安祭，你要等候七日，等我到了那里，只是你所行的事儿。扫罗转身离别撒母耳，神就赐给他一颗心心，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 扫罗到了那山，有一班先知遇见他，神的灵大大感动他，他就在先知中受感说话。素来认识扫罗的看见他和先知一同受感说话，就彼此说，基士的儿子遇见了什么呢？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那地方有个人说，这些人的父亲是谁呢？此后有句俗语说，扫罗也列在先知中吗？扫罗受感说话一毕，就上秋坛去了。扫罗的叔叔问扫罗和他仆人说，你们往哪里去了？回答说，找驴去了。我们见没有驴，就到了撒母耳那里。扫罗的叔叔说，请将撒母耳向你们所说的话告诉我。扫罗对他叔叔说，他明明地告诉我们，驴已经找着了。至于撒母耳所说的国事，扫罗却没有告诉叔叔。好，让我们来透过这个旧约的见证，扫罗王的见证，我们来学习扫罗是如何从一个默默无闻的小人物成为了以色列的君王，进入君王的护照的。这里面有许多可圈可点可点的地方，值得我们来默想去反思。首先，我们看到扫罗即将从一个卑微的位置一跃成为以色列的君王。倘若是你，恐怕任谁都很难相信这是神给我的护照。设身处地的考虑，如果你是扫罗，突然有一天先知说你要成为一个君王，你也很难相信。那么怎么办呢？我们需要神在环境中向我们来印证，神在环境中向我们说话，使我们的心坚定。所以你看着看扫罗开始经历神在环境中向他的说话。我们在生活中也是如此，当神的呼召临到你的时候，向你显明的时候，你也会一时半会儿很难接受，因为神的呼召总是又大又难的，超乎你的能力，远超我们的能力所及。这也是为何神要我们学习信心的功课，因为神创造我们就是要让我们信靠他。也许你会在心里疑惑，我真的能做到吗？我何德何能能去做这事呢？我目前的处境怎么允许我去做这事呢？就如同扫罗说，扫罗在撒母耳上九章二十一节，我们来看撒上九章二十一节，然后再回来。扫罗说，我不是以色列支派中至小的便雅悯人吗？我家不是便雅悯支派中至小的家吗？你为何对我说这样的话呢？所以你看，我们也很像扫罗，面对神的呼召，我们感觉到自身的渺小，自身的不配，这是很正常的反应。我们也常常像基甸的反应，在士师记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我们看旧约的人物所经历的，也是你所经历的，所以你所经历的从来都不是孤单的。士师记六章十二节到十五节，耶和华的使者向基甸显现，对他说：“大能的勇士啊，耶和华与你同在。”基甸说：“主啊，耶和华若与我同在，我们何至遭遇这一切事儿？我们的列祖不是向我们说，耶和华领我们从埃及上来吗？他那样奇妙的作为在哪里呢？现在他却丢弃我们，将我们交在米甸人手里。”耶和华观看基甸说：“你靠着你这能力去从米甸人手里拯救以色列人，不是我差遣你去的吗？”基甸说：“主啊，我有何能？”你看，跟扫罗说的一样，我有何能拯救以色列人呢？我家在马拿西支派中是至贫穷的，我在我父家是至微小的。扫罗也是这样说，我是以色列支派中最小的便雅悯支派，我又是便雅悯支派中最小的家。神的呼召临到了基甸，让他拯救以色列，然而他很难接受神的呼召，因为这呼召太大，在基甸的眼里就只有自己的微小。如同扫罗也是如此，他藏在缸里不出来承受呼召，直到神在环境中印证了扫罗的呼召。基甸也是在后来的环境印证中确信了神对他的呼召，都是一样的。感谢主，好消息是神看我们并不像我们看自己，神看我们能够看到我们的未来，我们看自己就是渺小与无能的，然而神看到我们的未来，神看到基甸是一个大能的勇士，神看到基甸的未来，神看到基甸永恒的命定，神也看到你永恒的命定， 哈利路亚，神给你的命定都是荣耀的，不是失败的，不是羞耻的。哈利路亚，并且神照着他的慈爱与忍耐，往往还会兴起环境，一次又一次的提醒我们他对我们的呼召，一次一次的来警醒我们，来鼓励我们，来催促我们继续前行，帮助我们认识神对我们的呼召和命定。好，让我们回到扫罗的见证中，我们看到神如何在环境中引导他的。首先，神兴起他的仆人撒母耳，把一瓶油倒在了扫罗的头上。啊，我们翻回撒母耳上10:1-16，神兴起先知撒母耳来高了扫罗的头，以此来印证扫罗被神立为君王，这算为神仆人的印证。神仆人的印证也属于环境印证的一种。我们要认识到环境的印证有多种方式，透过人，透过环境等等，都属于神环境的印证。不仅如此，后面神开始借着环境的多方印证来除去扫罗心中的疑惑和胆怯。首先，神使扫罗要找的驴子已经找到了。我们知道在撒母耳记，当撒母耳向扫罗发了预言以后，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说明扫罗开始经历了这一切的话语，经历了神仆人的印证，然后经历了这些环境，这每一个环境都是真实发生的，不是只是预言，当日这一切兆头都应验了。所以扫罗找到了那个驴，而且这个驴并没有借助扫罗的寻找，驴子一样可以被找到，这说明了扫罗从此将要卸下农夫的工作，去承担更重要的责任了。你知道有的人被撒旦迷惑说啊，如果你不这样做，如果你放弃你的工作，如果你放弃了你现在的位置，那么可能会有什么损失，会有什么影响。然而这是谎言。如果你能够进入神给你的呼召，那么即使扫罗不去找驴，驴也能找到。所以即使你放下了现在的位置，进入神给你的呼召，那么神就会使你认为所损失的会反而是会被加增，神会多多的来弥补，如同哈拿献上了撒母耳，神又哈拿本身是一个不孕的妇人，可是你发现哈拿献上了撒母耳给神以后，神又让他生了4-5个孩子，一个不孕的妇人又生了5个孩子，这五个孩子就是属于他的。哈利路亚。所以这个细节呢，也告诉我们，当你行在神的呼召中时，神会供应你，神会眷顾你的家和凡你所有的。哈利路亚。其次，扫罗下一个环境的印证，扫罗从那里往前行，到了他伯的橡树那里，果然遇见了3个往伯特利去拜神的人。一个人带着3只山羊羔，一个带着3个饼，一个带着1皮带酒，他都经历了。他们必问你安，给你2个饼，你就从他们手中接过来。扫罗经历了这一切啊，因为当日这些事都发生了。你知道，你思想一下，这是很反常的事情。总共就3个饼，扫罗与他们非亲非故，竟然得了2个饼，凭什么呢？这就是超自然的呀，凭什么呢？凭神的恩宠。说明这些人尊荣扫罗，尊荣一个他们所不认识的人，这代表了当你行在神的呼召里，神会超自然的供应你，而且供应的足够。不仅如此，在属灵上你也会得到尊荣，你会被神提升。哈利路亚。我发现当我行在神的呼召中，神供应我，透过一些人，都是我从来没见过面的，我没有认识，我不认识的，只是他们在网络上听了我的讲道。所以这就是恩宠，这是从神来的恩典。如同扫罗他进入呼召的时候，你发现陌生人把他们所有的1/3给了他，并且尊荣他， 我发现当我行在神的呼召中，也常常备受人的尊荣。当然我并不向往这些，因为神在起初就已经彻底粉碎了我对于面子、对于虚荣的这样的爱好，使我对此是没有任何的向往。哈利路亚。但神仍然会使人尊荣我，是因为当你行在神的呼召里，就会有神的尊荣啊。尊荣是环境印证的一种，听好了，刚才是神仆人的印证，属于环境的印证的一种，尊荣也是环境的印证，供应也是啊。当你常常领受超自然的供应，说明这是环境的印证，说明你行在神的旨意中。恩宠、尊荣都是神环境印证的一种，供应也是。当你行在神的呼召里，你就会拥有恩宠，就会拥有超自然的供应，而且神会使你不断的被提升，以至于荣上加荣，利上加利。哈利路亚。我记得戴德生说过一句话，我一直都忘记不了，他说在神的旨意里，在神的方法中做事，永远都不会缺少神的供应。在神的旨意中，在神的方法里做事，永远不会缺少神的供应。有的人，你虽然在神的旨意中，但你没有在神的方法中，你靠自己的血气聪明，所以你要经历拉班的对付，缺少神的供应，是因为我们虽然有神的呼召，但我没有行在神的方法中。我们需要天上的样式。如果你行在神的旨意中，又行在神的方法中，你永远不会缺少神的供应。哈利路亚。我们看到戴德生的见证就是如此，神不断的供应他，在鸦片战争的年代，兴起他使用内地会，建立内地会，将福音传遍了中国内陆，多么伟大的事情！他永不缺少神的供应。哈利路亚。所以恩宠和超自然的供应都是神在环境中的印证，神在向你说话。最后我们又看到扫罗又遇见了一群先知，受圣灵的感动开始说预言，扫罗自己也被圣灵感动说起预言来。这代表着当你开始使用你的恩赐来服侍，并且发展壮大你的恩赐成为职分，就如同扫罗他用发预言的恩赐后来被称为先知，就是从恩赐进到职分。但并非说扫罗他就是个先知，而是说在这里所预表的就是我们前几节课我讲过了，我说当你找到了你的恩赐，你就找到了你的职分，因为恩赐发展壮大就会成为职分。而当你找到了你的职分，用你的职分来侍奉神，那么你就进入了你的呼召。所以我们看到扫罗开始进入他的职分，他开始发预言，开始像先知一样的发预言，受感说话，预表着当你能够找到你的职分，并且运用你的职分来侍奉基督的身体，那么你也就找到了你的呼召。恩赐与职分都是印证你呼召的一种环境，所以你也可以说恩赐和职分也是环境印证的一种。这些都比你领受某个人向你发的预言强大100倍，准确100倍。有的人只是说哎，你给我发个预言有什么用，你不过是过几天就忘记了。然而神在环境中向你说话就非常的有能力，非常的有能力。如果你能够领受神在环境中向你说的话，你就会清楚知道神对你的引领，而且你会得到勇气和力量放胆去做。我们看到扫罗和基甸旧约的这些士师们都是得到了神在环境中的印证，他们就像换了一个人，放胆而行，成就神给他们的呼召。所以你看到神在环境中的印证是非常强大的，我们一定要学习操练来分辨神在环境中向我们说的话，那么你就很容易进入到神给你的呼召了。常常当我来分辨神在环境中向我说的话，我的心里就得到力量，我就知道神在发动环境， 他来引导我往这个方向去，我就往这个方向大胆前进就好了，勇往无前就好了，就这么简单。哈利路亚，没有那么多事儿的，往往就非常准确，准确率100%。而现在的人舍本逐末，喜欢找一个不成熟的人给你沙发一通预言，甚至他连先知都不是，对你有什么造就呢？可能高兴了一会儿，过一阵儿就忘记。然而直到你得到了神在环境中的引导，你的心就壮如雄狮，你会勇往的直前，如同基甸和扫罗立刻换了一个人。而你得到神环境的印证，神也会给你一个信心，让你的勇气倍增，信心倍增，你开始用一个新的眼光来看事情，你心中的疑虑恐惧都消失不见了。哈利路亚。所以我们一定要学会来查验神在环境中的引导，如果你把这个操练通达了，那你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是很难有人能够欺骗你，很难有人能够误导你。那么你在走天路历程上，你就历常加虑，而且是非常平稳的前进，不会忽高忽低，忽上忽下，一会儿都找不到北了。我们看到很多基督徒都是这样，好像昙花一现，你都找不着他了，从侍奉中找不着他了，从呼召中找不着他了，也不知道跑到哪里去了，还自以为属灵的认为我是在一个平静安稳的地方长居安居乐业，岂不知你早就在世界被捆绑，世界迷瞎了你的眼睛，你需要神新的环境来向你说话。可是有的人瞎眼到一个地步，神借着环境向他说话，他还是不听，那就基本上不可救药。愿神怜悯我们，千万不要到那个地步。我们一定要开始操练神在环境中向我说的话。我常常会去思想，主啊，借着这个环境你想向我表达什么。常常我会得到圣灵的引导，在首先是从心里面内里的印证，内里的直觉。然而我不会就此就去做事情了，我还会在寻求神在环境中的引导。我会常常祷告说，主啊，如果你让我这样做，为我开通达的道路，让我看到你在环境中的引导，环境中的印证，直到我得到环境中的印证，我才会放胆前行，否则我不会放胆前行，我还会等候神。这就是一个成熟的基督徒应该做的事情。如果你能这样做，那么你走天路历程就很稳妥。透过环境的印证，我们能够洞察神的心意。当我们不知道，甚至或者说不确定是否神要我们做一件事的时候，我们就可以先等一等，留心一下周围的环境，甚至你可以开口祷告说，主啊，我现在不是很确定，虽然我心里有这样的想法和引导，但我不确定，我需要你在环境中向我说话，如同基甸，如同扫罗，如同旧约中的这些士师们，这些神的仆人们。甚至以赛亚所喜欢那个王叫什么呢？忘记了，就是他向神求一个兆头。甚至你可以向神求一个兆头。当然我们在新约我们要超越旧约。我并不特别建议你向神求一个兆头，你只可以，因为你会限制神，因为你现在里面有圣灵的引导。西西甲，对。西西家向神求一个兆头，因为他是在旧约嘛。然后我们最重要的引导是里面灵里的引导啊，内里的直觉。当你得到的时候，你不确定的时候，你可以说，主啊，求你在环境中向我说话，出于你的，求你为我开通达的道路，不是出于你的，你来拦阻关闭这个门。我常常这样祷告啊，神就会做了，因为我把主权交给他，他一定会引导我。然后我就开始擦亮我的眼睛，注意观察环境。我们要且行且观察，不要闷着头走路啊！走天路最忌讳闷着头走路，要且行且观察啊！眼观六路，耳听八方， 就像开车一样，我们需要让我们的灵敏锐、温柔、敏感啊，随时接受圣灵的引导和调整，不要闷着头走路，不要认为我领受的启示就是对的，我神已经借着环境跟你说话了，你还认为你所领受的启示是对的，你忘记了神在环境中的引导。有的人就是这样一根筋，他认为我领受过启示，事情就是这样，可是神在环境中已经向他说话了。不是的，你领受的启示是半对半错的，现在我借着环境向你说话，你应该往那个方向调整一下，微调一下，他就是不调，所以后来碰得头破血流。千万不要认为我们是多么的属灵，我们所领受的启示就百分之百正确，不，直到你在环境中被神来引导，你才能够可以说是八九不离十的。所以我们成熟的基督徒一定要操练在环境中寻求神的引导，在环境中神向我们说什么话。无论你是多么属灵，多么有先知性的侍奉，你都可能错的。旧约这些不都是先知吗？但神不都是透过环境来印证他们吗？来向他们说话吗？所以我们需要寻求神在环境中的引导，这样更加的稳妥。总结来讲呢，我之前特别分享了神引导神的儿女最首要的方法是透过灵里的直觉、内里的印证，圣灵在我们的灵里向我们传达信号啊，在我们的里面来引导我们，我们领受了从神来的启示，在我们的灵里面，在我们的心灵里啊，仿佛是内里的直觉，这就是最首要的引导。其次呢，神透过神的仆人，透过先知预言，透过这些来辅助，不要把辅助当成主攻，主攻还是你自己灵里的引导。然后还有一个最强力的辅助，要远远胜过其他的辅助，那就是环境的引导。环境的引导才是你的最强力的辅助。可是很多人把环境的引导扔到一边去了，所以你看到他们忽左忽右的，忽上忽下的，一点都不稳定，给人的感觉也是如此，因为他们放弃了最强力的辅助，就是环境的印证。环境的辅助能够使你得到引导，而且还会赋予你力量，使你的心力非常强大，你会勇往直前的去做了。阿利路亚，赞美主。所以我们不确定的情况下，你就等候神，寻求神在环境中的引导，直到你开始查验出主啊，你在这个环境中所向我发的信号是什么，我就放胆去做就好了。哈利路亚。所以神常常会借着周围的环境来帮助我们确定神给我们的引导。哈利路亚，赞美主。好，感谢神。我们这个如何认识神给我们的命令，也是人如何认识神给我们的旨意，基本上我们就先分享到这里。系列课程，所以你可以从第一集开始听，如果你不明白，我该讲的都讲了，神各样的引导方式，主攻以及辅助都有，所以你需要系统的去学习，去操练，那么你一定能找到神给你的命定。哈利路亚。让我们来祷告。下一周呢，我们就开始进入如何实现你的命定。找到了命定还不够，实现它才是关键。下一周我们开始进入如何实现你的命定。好，现在我们来祷告，求主来帮助我们。每位家人来祷告开口，求主来开启我们，开启我们，开启我们是否学习认识了神在环境中的引导。开启我们是否是在世界安居，还是在心向往迦南，甚至你还是在旷野路上。每位家人，我们来开口祷告。 为家人来祷告，求圣灵来开启我们，向我们说话，阿爸父。说话吧，父。阿爸父，哦，圣灵来引导我们。沙拉巴拉鲁，是。光照我们，主啊，如果我们还有许愿没有还的家人，现在来悔改，不仅要悔改，你要开始还愿，直到你还愿，你才算是把这个事情处理了。有的人只是认罪，但你并没有去做，那是不够的。我们还需要悔改，不是单单认罪。哦，主啊，帮助我们来许愿就要还愿，让我们做信实的儿女，帮助我们。主要赦免我们，很多时候当我们进入到一个安舒的环境里，我们就忘记了起初的爱心，我们忘记了曾经将自己献给你的这样的许愿。哦，神的赦免我，让我找回起初的爱心，回到伯特利去，就我脱离世界地，我不要在世界地安居下去。世界不是我的家，主啊，迦南才是我的家，我的家是在天上。阿爸父，帮助我找回回家的路，不要让我陷在迷茫里。沙巴拉巴拉巴拉布，打开我一切的心结。现在我们中间在旷野中，在经历神的试验的家人，有的家人还在试验期，也向神来悔改，因为很多时候我们在试验期说了太多的怨言，我们怨天尤人，我们需要悔改，因为我们并没有认识神的旨意。求主来开启我们，让我们今天认识神的心意。主啊，感谢你使人坐车压过我们的头，使我们经历水火，目的是让我们进入丰富之地，目的是为了祝福我们，不是打垮我们。哈利路亚，主啊，我们说每一次打击都是真理，为每一次的击打我们都感谢你，为每一次环境的击打，阿爸父，我们都感谢你。求你今天晚上开通我们的耳朵，打开我们的眼睛，让我们开始学会操练来认识每一次环境的击打究竟是要向我们说什么，要传达什么信号，让我们的耳朵是可听的，眼睛是可看的，我们要做那瞎眼耳聋的仆人。哦，神啊，开启我，帮助我来操练，让我认识每一个环境你向我说的话，我愿意接受调整，我愿意悔改，我愿意向撒母耳说仆人静听。我的神啊，求你来帮助我，求你继续来引导我，你是开口说话的神，继续向我说话，让我看到你在环境中向我说的话是什么。哦，赐给我智慧，主啊，你们中间若有缺乏智慧的，向后赐于神人的神求智慧，我们需要求智慧，赐给我能听的智慧，赐给我分辨的智慧，赐给我识破环境背后神要向我说的话，给我这样识破的智慧。哦，神啊，开启我，不要让我陷在鱼丸混沌里。哦，你的话语一揭开就发出亮光，是与人通达。阿爸父，开启我，让我行在你的亮光之中。 嘿拉巴拉巴西拉，我愿意回应你给我的呼召，即使他是又大又难的，但是我相信你创造我就是要来依靠你做那我做不到的事。我相信你，我信靠你，我的神是又大，是至高可畏的神。在神没有难成的事，帮助我不看自己，让我有你的眼光来看自己。阿爸父，我感谢你继续来引领我，你的大手牵拉我的小手，让我走这条天路旅程，一路都是与你同行的。当你的孩子不明白的时候，求你的大手为我指出一条路，关闭那该关闭的门，只留下那一条路，我就知道那是你在环境中对我的引导，我就会勇往直前，踏着那条路前进。哈利路亚，主啊，不要让我像愚顽人一样陷在自己的陷阱里，老我的沼泽里，我要接受圣灵的引导，我要看到你在环境中的引导，我要领受圣灵在灵里向我所发的信号，圣灵在灵里向我说的话语，我要领受灵里的直觉，不要让我在外面来寻找我里面的神，不要让我有第三者，单单只有你，我不需要借着哪一位有启示恩赐的人来寻求神你给我的引导，他们只是一个简单的辅助而已，我要一对一的直接的来面对你，单单向你求问，把我心中所有的偶像和绊脚石都剔除，主啊，让我成熟起来，我相信我能够得着神你给我的各样引导，无论是环境上的还是内心的心灵深处的引导。阿爸父，我相信你会让我明白，给我这样的信心，给我这样的勇气，一对一的来寻找你，不要让我再在外面来寻找我里面的神，帮助我，我开始成熟长大。哈利路亚，让我的心窍洗练的通达，能够分辨好歹，不再做小孩子的事情。阿爸父，我感谢你，谢谢你在创世以前就为我命定了那荣美的命定，帮助我来找到这命定，我愿意踏在其中，我愿意行出你给我的命定和呼召，你就会赐下环境上的印证和恩宠，以及神你超自然的供应，使我的心被鼓励，使我的心有力量。哈利路亚，谢谢你阿爸父，我赞美你，再一次把我自己交在你的手里，仆人在这里，求你差遣我，仆人静听，求你向我说话，使用我成为众人的祝福，成为你荣耀的管道，成为你爱的管道，成为你真理的管道，使用我进入你给我的命定，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哈利路亚，哈利路亚，我们来感恩的祷告。哈利路亚，舍得不也是舍得不马索拉黑的沙拉的诗马索拉赞美你耶稣，哈利路亚，圣灵的大能，圣灵的神，主耶稣，
Shalo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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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Shalom.